因为我们的电台时常会谈论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而在喜马拉雅我们可能会被下架，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电台有很多的收听方式，大家可以在我们每一期电台的这个介绍里面能够看到，我们提供了一个 RSS 的订阅链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订阅链接，从而到一些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
那么大家好久不见呀，最近的话应该就是陆陆续续的也收到了很多，大家应该也是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的 offer 吧，然后或者也有可能是刚刚开始决定要进入新的一波秋招啊，也开始要准备起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这一期呢就是想说聊一聊，就是因为我也好阿飘也好或者杨哥也好，其实都开始有一个角色的新的转换，从原来的纯学生到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说阿飘其实是从本科转为研究生，其实依然在校园里面打转，但是就是确实大家都开始跟社会有更多的接触，然后就想到最近也是大家到了一个春招收尾秋招开始的时间段了，那么我们想聊一聊作为一个学生他走入这个社会他初期会面对的一些困惑也好困难也罢，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零零碎碎的感想，就是一个单纯的比较轻松的经验分享或者感受的一些倾诉。其实我比较就是最最好奇的就是杨哥其实比我和阿飘都毕业的早，然后也进入工作比较早，那我想知道杨哥他当时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虽然我跟杨哥其实当时有很密切的交流，包括一些求职方面的，但是杨哥那些遇到的困难我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其实我也很难给他一些我的建议。我想知道就是杨哥当时你在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克服的呢？
其实我从学生阶段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还算是蛮顺利的。我是当时去年五月份香港结课了，然后在结课之前呢我就有投一些简历啊，然后也参加过一些面试，然后正好我现在的公司它有一个实习生的计划，就是你六月到八月可以在那边实习2到3个月，然后2到3个月是对你的一个考核期，考核期结束之后呢你如果达到他们的要求或者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职位空缺，你就可以转成正式的员工。所以我是先做了2到3个月的实习生的工作，通过考核再进入了这家公司成为正式的员工，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说来也很巧，就是其实我当时我记得是2019年3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他的笔试，当时应该是他只开放了3个大类的岗位的筛选，我那3个大类其实是没有通过，就是笔试是没有通过的。但是呢他在去年新开放了一个新媒体的岗位，然后 HR 发邮件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在来笔试之前可以给我们先做一个新媒体的作品，但这不是一个强求的选项，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我当时呢就做了一个 H5 的界面，就是介绍了这家公司的一个栏目这个样子，然后当时就把这个 H5 的链接发给了 HR。 就是因为多做了这么一步吧，在我笔试没有被这3类岗位选中之后，新媒体就是向我递来了橄榄枝，然后因为新媒体的领导看到了我的 H5 作品，然后就把我拉过去又重新面试了一轮，面试过了之后呢就很顺利的进入了实习岗位。当时进入新媒体这个就是实习的是有2个人，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当时我们应该是实习过后只有1个人可以留下来，所以刚开始大家还是蛮紧张的，就是想很好的表现自己啊，让领导看到自己的长处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新媒体部门正好有一个姐姐离职了，所以一下子就空出来一个，就是原本有一个给我们预留的岗位，然后现在又空出来一个，所以相当于我们2个人都是很顺利的通过了实习期的考核，然后转正了。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是很顺风顺水的，就是这个过程是很顺风顺水的。当然后期工作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也好啊，自己之前没有遇到的事情也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吧。
那你确实就是做的比别人多一步嘛，也还是自己提前有了准备，所以幸运之神才会照顾你，对吧？不用那么谦虚。
确实多做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杨哥并不是只是多做一点呢，因为他也提到说他们那个单位的话是就之前会有实习，然后你实习之后就会有机会来转正，然后而且其实就是像做那个作品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不太会做。我觉得其实是杨哥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这个积极的态度就会让他去抓住很多东西。因为如果像我的话，可能他让我去做一个附加一点的东西，那我可能当时就不会去做，或者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而不敢去把这个东西交上去。
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我最近虽然我已经在一家公司进行就是试用期了，那么让我其实之前申的春招，他给我发来的笔试邀请，但是他是一家手机游戏公司。我其实不太玩游戏，所以他的很多问题我天然也不太知道。但是更大的一个困难是他对我发来了一个七八页的 PPT 吧，然后每一页 PPT 上面都是一道题，要求我写那种小论文式的回答，然后比较市面上三款最热门的游戏之类的，我就答不上来。而且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已经超出了我的目前能够给他回答的那种极限。就我本来想说我也了解一些那种荣耀啊之类的，这种王者荣耀这种游戏嘛，稍微还能扯一点吧，但是现在感觉他要求的内容太多了，我一打肯定就录像，然后我就有一种已经被劝退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作为学生参加春秋招挑选工作的时候，还是就是选择一些跟自己之前比如说实习过的公司类似的职位啦，或者是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对，就这样的话可以会比较顺利的通过笔试吧，进入面试的环节。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
其实我想起来去年杨哥是去年这个时候找工作对吧，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杨哥好像找了很多不同的公司，然后最后才选择了就是你现在工作的这一家。就我想知道就是你在选择公司的时候主要是在看什么。
我觉得就是学生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可以就是最好最好很推荐去一个大平台大公司。就我之前也看过就是有人比较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利与弊啊，但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说去选择大公司，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个平台也好，视野也好，整个公司的系统流程它是可以给你一个规范化的东西。然后大公司的这个背景，当你要选择跳槽的时候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所有人都听过这家公司，你找工作你寻找下一份工作去跳槽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如果是小公司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公司小啊，很多事情我都就是我能学到或者是迅速上手很多东西，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为你今后的一些道路发展的铺垫，我觉得并不是很好。而且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公司就像一艘比较牢靠的大船，就是这种风浪来临的时候它至少是坚固的，就至少不会很快散架。但是一些小一点的公司或者是初创型的公司，它可能在这种天灾人祸到来的时候无法抵御这些风险。所以还是比较建议说毕业生如果要选择工作的话，第一份工作尽可能去大公司大平台。
其实我感觉你这个好像是在讽刺注意，因为注意就是去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公司，然后
但是注意这个不是实习吗？
我记得
不是的。
对啊，注意应该是就是要正式入职。其实你说到大公司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我有看到一些东西，就是当然其实很多人 在那个刚毕业的时候会想要去大公司嘛，但是最近我有看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大的公司他们的那个竞业协议会签的比较的严苛，甚至说他的竞业协议里面几乎就是囊括了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一些公司，以至于你一旦从这家公司跳槽之后，其实你要找到一个下家，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到一个下家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除非是你的下你那个接手你的那个公司他愿意出很高的价钱来帮你打这个竞业协议的官司去帮你赔款。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其实有一家公司就是那个字节跳动，其实他就是在这个竞业协议里面是其实是做的比较恶心的，因为他们的 HR 会用那种钓鱼包裹然后来寄送给你，一旦你签收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会以此为证据说你进入到了你怎么说呢，接受了一家或者说和一家在竞业协议名单里面的公司，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以此来要求你赔钱。然后其实我听到你们说的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我在这个考研还有我调剂的这个过程中的有一些事情，就是杨哥说到其实大公司会给你一个大的平台，他会给你一些规范化的东西，还有就是你在跳槽的时候大公司它是一个很好的背景。这个就是我在调剂了之后我所想到的一个我所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都说你本科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你本科如果考差了的话，那你争取研究生考一个好一点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考研究生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大的这个本科歧视。所以说前阵子我和我高中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说你一定要去鼓励就是那些今年高三的学生，就是让他们一定要考一个好一点的本科，因为你考一个好一点的本科，那你以后不管是考研还是说出去工作，哪怕你这个学校本身可能能力不是很够，但它至少是985或者是211那个名头会好很多。
那我来补充一下我刚才就是说的大公司和小公司这个我是指的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工作它并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就是说可能我能做就是 A 能做 B 也能做，然后这种时候呢那你是不是选择一个大的平台就会好一些，至少在就是你的背景上面会好很多。但是像朱怡这么优秀不管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能闪闪发光的人，所以我觉得在大公司和小公司都是无所谓的我的求生欲，
你别找补了
对，刚才阿飘讲到的那个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我所处的部门也好就是所干的工作也好没有什么特别机密性或者说不能跳到同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我就是至少现在来说的话没有感受到说比如说几年之内我不可以找同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就是这种限制我还没有感受到。
其实就是你刚刚杨哥提到的那些关于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这样子的一个犹豫或者说是一个困惑，我其实包括这几天我也有这样子的内心挣扎，因为我也是咨询了很多的人，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人的声音是我应该去一个更大一点的平台，然后为之后的发展做一个更好的铺路，因为迟早我可能是要跳槽的，迟早我会想要去寻找一份薪资更合理，然后比如说薪资更合理就比如包括那些奖金啊之类的都要更合理的一个公司，那么可能我现在这个公司能够给我带来的这一方面的保障并不多，就是我以后在求职的路上可能会人家就要问你是个是什么企业这么小，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谱吗，就是人家会来质疑你的能力。那比如说我如果直接一出来就是去的腾讯然后又出来了，人家至少知道腾讯是个什么样的公司有多么难进，人家就一定觉得哦那你一定很厉害所以才会被人家招进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规的思维，而且我也觉得就很正常，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就是正好吧这一年其实不太顺利，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对于整个就业市场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一年求职可能真的不太顺利，难度也比较的大，至少我自己在投简历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就是每一个岗位的竞争都很激烈， 不管是说实习也好，还是说正式的就业工作也好，其实都有一点点让我觉得，这一年里面如果有一个 offer 的话，你可以先去接着，先去试试看，不要让这个 offer 就是不要就是手头上还没有其他机会的时候直接对这个 offer 说 no。 因为确实疫情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这个因为就我知道，比如说杨哥刚刚你说到，就是大的公司可能不会面临那么大规模的裁员问题之类的。那其实就我所了解的，我同学所在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那种公司，就我也不记得，但他的这个背景是来自德国的，但是这家公司也在疫情期间就只裁员减薪，然后鼓励一部分员工主动辞退，就是类似于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携程的有一些部门，特别是海外企业，就是海外的旅游这一块的，就大家有好多人就是降薪，或者就是直接在家休息，但是不给工资。还有一些部门甚至已经快要没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了，特别是那种搞国外签证的，就是未必真的说大公司它就一定能活下去。我觉得在时代这样子一个动荡的状态里面，可能就是那种抓住机会了的它可以更好的发展，这个就是说不定，但是很难说，就是这样一个好小一点的公司能不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保障就很难。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虽然说实习期做得很开心啊，但是杨哥说的那些困扰，那些不是困扰，那些是大平台好的地方，其实一直都是我还会在想，那我是不是会错过这样一部分的机会，其实会有这样隐隐约约的忧虑吧。因为未来的事情你并不知道，所以它会增加一些你的不确定性。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的话，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就会隐隐的不太好。所以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春招我可能赶不上，秋招我还是会试试吧，但是不会那么的强求。毕竟现在这份我目前做下来还是很开心，就是开心最重要。
其实朱怡讲到的这些困惑，当然我知道就可能会有人觉得就是你这个升学和找工作可能不太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医学的话，其实在读书期间，甚至说在读研期间，已经很大程度上的在进入到了一个工作的状态了，只是说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知识的摄入。然后我这一次调剂的话，其实这个调剂的学校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学科排名它并不是很好，所以说也像我觉得我跟朱怡的这种情况应该比较类似，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景，然后到了一个可能比较小一点的公司。我当然就是我肯定我不否认，就是我这样的想法有一点自我安慰，就是可能这个小一点的地方我能够在这里获得这个小地方它比较多一点的资源，而在更大一点的地方我可能能够分到的资源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你也会犹豫说会不会就真的因为你到这个小一点的地方你就失去了一些机会呢？但我觉得吧，首先就是就今年的竞争真的很激烈，就是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定的，我觉得有一个安定是最好的，不要去觉得为了所谓的一定要有什么理想坚持而放弃掉，因为现在的感觉是一年会不如一年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前能够获得的其实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去自我安慰，要安慰一下自己，就是你当前获得的是最好的安排，你要把这个最好的安排给它好好利用好，会比你再去后悔或者说再去期望有意义的多吧，或者说对你未来有帮助的多。
对，其实我插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子看的一些互联网上面的经验分享吧。其实对于传统的行业来说，比如说媒体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其他的，我所接触的行业也就这些了但是就是
这种的话其实确实大平台会有特别好的一些作用，但是互联网就另当别论了。互联网其实就是有一个人抓住了这么一个 idea 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比如说小红书最初成立也就那么几个人，就是突然之间他得到这个市场，他是就是很快的，他并不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团队就能够就才可以去取得成功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观望吧，反正我现在就先坐着，既来之则安之。就我妈其实说的很有道理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就她是说我去这样一个公司也好，去一个更大一点的公司也好，其实都是一份工作，既然我接受了它，那么我就应该要全力以赴的去做，去想办法说我能学到多少是多少，能做得好是多好，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我做这个工作期间，不管是有收获还是有遗憾，或者说有哪一些进步，哪一些不足，哪一些是纰漏，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在当中能够收获多少，那就看我自己的造化了。虽然当然我做的多好肯定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嘛，但是说到底就是我自己这一方面的成长，我以后的怎么样子的发展，其实都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么如果我保持这样一个心态，他其实觉得不管我是一个在大的公司还是在一个小的公司，他觉得都是无所谓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能够比较好的知道自己应该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很好的去完成它。哪怕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一开始不太喜欢，比如说我一开始不太喜欢本科的专业，但是我也是在我妈这种帮这种理论下面，就是慢慢的调整我的那种心态，开始觉得哦，这个专业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就不至于那么讨厌它，好歹还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兴趣。
你们都聊得太过于深刻，就是作为一个啊，我是去年6月10号正式开始我的实习的嘛，作为一个实习加工作快一年的人，我觉得学生进入社会就是感到特别不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周末小长假，然后还有你的年假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贵。就之前做学生的时候不会觉得，你可能一周就比如说1、3、4或者1、3、4、5有课，你中间总有可以休息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和计划。但是工作之后呢，你就工作日周1到周5你要按部就班的去上班，然后上下班这个样子，然后周6、周天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任务。所以我就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非常珍惜每一个可以休息的日子。哎，我讲的就是非常非常务实的想法，真的感觉每一个周末都值得好好被珍惜。
那是的，就不过我比较尴尬了，我还在写毕业论文，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没有周末。对吧，就是不过我就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现在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业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就是不是说大的就业环境，是说这个小就公司内部的这种环境也很重要。我那天跟我的老板他们闲聊，说我其实对现在我写的这个毕业论文要求不那么高，我没有意思说我要水，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他在我人生中今后的发展上面就是不会让我真的特别的需要他。我只是流露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我老板就单独的跟我谈心，就跟我说他们希望不要打乱我这样一个步调，就是你该经历的过程要经历好，该走完的路要好好走完。就是写论文这个过程你可能觉得没那么必要，但是回头看你会觉得你会收获很多，你甚至会觉得那是一段很宝贵的记忆。所以他们就说如果我有任何的需求可以跟他们提，比如说一周上班几天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那种支持性还蛮足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对这个公司也好，对这份工作也好，其实热情还蛮高的。所以刚刚你跟我说就是觉得工作日 特别工作休息日特别的宝贵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感觉我还蛮期待工作日的，就刚刚入职场的新人可能还在打着鸡血。
对，是这样，就是之前我实习期的时候也是啊，就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研究研究我们那个垃圾小系统。对，就是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工作日的时长已经有这么久了，属于我自己生活的部分可能就只有晚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周末这一段时光，我就觉得我不想浪费这些，就是因为我周一到周五还要面对处理不完的工作，那我周六周天我完全不想去再处理多一些东西吧，是会就是想要一个平衡和调剂。
嗯，明白。就是而且不过你这个工作其实我以后的这种状态可能跟你相似吧，就是有的时候双休日也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去处理，对吧？就是你很难说这个今天放假了就可能彻底放假了，也有可能你在休假休到一半突然之间天降什么特朗普之类的，你就我要加班了，就类似这样。
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休假的运势，就是我们公司就是加班是没有说我会给予你加班费这样，比如说我周末加班了他是就是加一天补一天这个样子，你比如说你今天加一天班，然后你未来某一个日子你可以申请一天休假，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因为过年期间包括二三月份我们特别忙嘛，所以加了很多也没有加了很多班，就是有一些公共假期我们都在加班，所以也积累了不少假期。我之前五月初的时候，我记得是五月八号吧，一个周五，我说我想休假，因为我想连着跟周末休三天嘛。结果那个周末呢正好是母亲节，我就属于五月八号当天白天休息，因为我白天有安排好的事情要去处理嘛，然后八号晚上回来之后就对着电脑做母亲节的视频，就没有任何休假的概念。
太惨了太惨了，所以你特别在意这种吧，就是有一种私人空间被侵占了的感觉。
对，还有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是这样的，我记得是上上周吧，好像是五月二十六号那天，我请了半天的假，我下午有事情，结果那天正好赌王何鸿燊去世了，就是这么的巧合。
就是这些人就是告诉你不要休假。
不过领导以后就说不要给他批假了，他一批假就有事。
对，我上周，然后我五月二十六号之后的一天，我也请了一整天假。然后我们那周正好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会要开，正好定在了五月二十七号那天，而且是前一天才说我们第二天要开这样一个紧急的会，所以我那天休假被撤销了。
什么紧急的会要撤销一个人的休假？
我真的我眼泪流下来，然后我就是现在六月份要请假的时候，我领导说你不如看一看黄历吧，如果今天是宜休假你再请假好吗。真的本人没有什么休假运势，就是一休假就会遇到一些什么大事要发生。
这些真的是太不幸运了。不过其实这个东西有点那种吧，就是那个理论嘛，什么幸存者偏差还是红绿灯效应，就是只有你每次在过马路的时候遇到红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格外漫长，就会觉得你今天遇到了格外多的红灯，但如果你遇到绿灯你其实挺少会去注意到这个事情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休假其实也暴露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跟人不跟岗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要去完成，并不是说是属于这个岗位的，你休假了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做你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跟人不跟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安排，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那么其实还是说一个小的任务需要挺多人来同时处理的嘛，那公司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预算去聘请这样子多的人手。对，
那倒是。 但是就是意味着，可能就是你休假的时候会有各种事情来，就是来找到你，让你来处理和解决，包括一些比如说日常的工作，即使你休息了，你也是通过比如说我拜托给谁去完成我某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我觉得是制度上面的安排吧，去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有什么样的事情，那他的这份工到底应该怎样去解决，
资本的压榨。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你听杨哥他说的这些休假也好，还有这个什么加班也好，其实我觉得他不是觉得休假很重要，而是他其实是对他可能对上司也好，或者说对制度也好，他是有一点不满的，他觉得这个上司或者说这个制度没有，其实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他们只是考虑到了他们自己想要达成什么东西。而朱爷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工作，其实你觉得你喜欢它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公司它多么多么有前景，或者说这份工作它能给你多少多少学习，我觉得你主要表达的你喜欢它是因为你觉得那里的人很好，你觉得他们很为你考虑，他们不希望你往低处去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特别是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找工作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个工作就挺好的，就是就不挑，或者说会愿意去屈就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就大家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自己比较介意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有的公司它的那种面试的话，它所谓的压力面试其实它会带有一点人格侮辱。当然有的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公司很好，所以他们才愿意做这种事。但其实如果他在面试的时候他都会给你那种很大的压迫性，或者说给你那种就是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压迫性的话，那其实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也不会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找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找最好的，你要去找一个就是你自己会喜欢的，或者说比较合适你的，那个会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哎，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哪些东西是你自己在意的，你要去把它考虑清楚嘛。就我想谈一谈，就我阿飘可以谈谈你在调剂时候你比如说你倾向于上什么样的学校，然后杨哥可以聊一聊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倾向于公司给的什么福利，就是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哪公司的哪一些东西会吸引你们，然后让你们愿意留在那儿，对于你们来说是重要的那种东西是哪些。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当时跟他们，就是我当时是两位老板直接面的，然后我们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其实我觉得我也说的特别多，我就一直在跟他们闲聊，说一些有的没的，说一些我自己以前的经历，而且他们也会给我就是很认真的讲这个行业内的一些规矩啊，或者说这个系统是什么样子运作的，就是对于一个我才去面试的人，其实他们给我透露的信息非常的多，而且不厌其烦的反复给我解释，我觉得当时就是他们这种状态让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就是我想着如果我的领导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状态或者性格的话，我会应该跟他们相处的还挺融洽的，而且我也会比较尊敬这一类的领导，就是他不会特别的摆出那种让我不舒服的姿态。另外呢就是说肯定薪资我也很在意，其实我也比较在意就是福利待遇，就是说社会保险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在我整个排序嘛，我稍微做一个列表，就是排序哪些是我最看重的。我其实现在的社保那是什么金，就是五险一金吧，就是交的档次不是很高，基数也不是很好看，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跟公司再谈一谈，但是至少在我现在这份工作谈下来的过程中，我是很明确把它排在了最末尾。那么确实我就是在选工作的时候就想说，那前面几个能够满足的话，这份工作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那就是我想知道你们两位是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会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排序。
我来聊一下就是我那个考研调剂的这个时间吧。 就首先就是因为我考研的话，其实今年就选了一个可以说是其实比去年的本校还要难的一个学校。然后在调剂了之后的话，其实我调剂的时候，当然我其实之前有看一些学校，但是他们的那个调剂信息是放的比较晚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录取我这个学校，它的调剂信息是放的非常早的，而且他非常乐意去收一些985或者说双一流的学生。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就是这个本科歧视，就大家都说着不歧视，但是怎么都会歧视的。然后在选就是选学校是一方面，学校的话我肯定就会去看他那个学科评估的排名。然后还有就是选专业，因为我们医学的话是有专硕和学硕，我当时报的是专硕，然后专硕的线会比学硕的线要高很多，我是上了那个学校的学硕线，但是没有上专硕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调剂的话，我肯定就会去调剂学硕，就是哪怕是再差一个学校的学硕肯定会去调专硕，因为哪怕再差一个学校的专硕它也会比一个学硕要好，因为学硕的话你在毕业之后需要有3年的规培时间，而且我本来就能够去那个很好的学校它的学硕，那我现在再去调一个差一点的学硕，那我觉得还是蛮亏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愿意去节约这3年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他调剂的时候他的那个专业的方向有没有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专业的话他相对来说他调剂的要求会比较低一点，但有的专业呢他会稍微高一点。那我觉得就是我既然都选择要读研了，而且我也就是折腾了这么久的话，那我肯定要选择一个自己比较能接受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选导师，因为我选导师的话我可能就是动手比较早嘛，就是当时有那个你录取的通知了之后，我就在看那些导师，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首先我觉得你要了解就是这个导师他的学术能力怎么样，因为其实你读研的话还是始终是在往学术这条路上走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师的人品怎么样，就有一个老师他学术能力其实很不错，但是我就在网上搜到了一些他就是人品不太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排除就是把这些东西发到网上的人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添油加醋，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别的人我都没有办法没有搜到这些负面的信息，但我却搜到你的负面信息，那你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瑕疵吧。因为毕竟以前我本科的时候也有一些老师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就还比较正常，但是你去搜他一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有一些负面。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在选导师也好或者说像选企业也好，你就会纠结这个新老，就是小企业和大企业，以及就是你选导师的时候就是年轻的老师和年长一点的老师，当然年长一点的老师他的可能就是他会比他的怎么说呢，他的地位会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他可能资源会多一点，然后年轻的老师的话呢可能冲劲会大一点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未来的发展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还是选了一个稍微来说年纪比较长一点的老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遇到过这种事，他就之前他就选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那个导师，但是那个导师就是他太有冲劲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每天把学生逼得非常紧，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不管说你工作也好你读书也好，其实你是为了未来的发展，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说为了就是为了去拼命，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生活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最终的事情都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我最后才选定了就是我现在这个学校，然后这个专业这个老师。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说做选择的时候就要考虑说不是看哪个好，而是看如果这两个东西你去选的话你觉得你要选哪个，就是做一个二选一，就不要再纠结太多的东西，就是去做二选一，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去看重学校还是去看重专业，我觉得这个只要你去做一个你自己能够接受的选择，然后选择之后不后悔就 OK 了。
是这样子的吧，我觉得
我觉得阿彪想的好清楚哦。
对，就是每次都被他这么清楚的这些一二三四五搞得很震惊。
我也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选我而不是我选工作，就是当时的选择性也没有很多，然后我在这些选择里面然后挑了一个看起来最好看的， 我觉得我可能一年前的我做选择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手里并没有很好的牌去选择，然后我挑了其中一个点数最大的。
对，那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你想要，那你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一份工作肯定有某些特质在你看来是好的。但是我要说到，就是阿飘刚刚说到的本科歧视，我想说，难道招工作的时候，好的学校就不会被受到歧视了吗？就怎么说呢？不是说那种，一定看中985、211，而是说这些学校好歹有个名字，好歹有个名气，哪怕它不是。但是很多人，比如说上海师范，其实这个东西至少在上海本地，哪怕它不是211，不是985，它也还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正规大学。但是像我的本科以及我的研究生太小众了，以至于我在投简历的时候，上海地区的 HR 们都会问我，你这是在哪里读的三本呀，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然后我这一阵子找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得跟人家解释我这个是一个正规学校，我这个是一个，其实我当时进去分数还真的挺不错的，它不是一个胡搞的东西，以及我在这个某个我在日内瓦读的这个书也是其实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学院，它也是正儿八经的在日内瓦，而不是在中国的某一个犄角旮旯里面读的书，就是大家对这些东西不了解，你知道吗？就是985、211肯定会更好，但是如果你这个学校好歹有一点名气，听起来比较正常，那可能你找工作确实会道路更宽阔一点吧。但是现在的话我就被收得很窄，就是我得要跟人家解释很多，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邮件申请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你把姓名学校名放在上面嘛，那这个的话我的学校可能直接就把 HR 劝退了，他肯定不会去 care， 他不会想要去搜索一下，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学校很重要。
对，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 HR 朋友还给朱怡建议说，你直接在你本科学校后面把你高考的分数标出来。
对，就是阿飘这么一提真的是彻底提起了我之前一阵子的噩梦，就不断的向别人证明我是一个好孩子，我是一个有点能力的人，就是还蛮痛苦的。
啊，就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因为我研究生的专业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专业，然后当你在投内地大厂的一些就是在他们系统上面填写简历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你的专业对应的类别，就是我经常会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对，因为
我当时我的这个就是专业在香港这边应该是 Master of Arts， 是一个文学硕士的专业，但是呢我们学的内容就是非常社科类，所以虽然我是就是最后拿毕业证书拿的是文学硕士，但我每次在填就是秋招春招这些系统简历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归到社科类。
我觉得不太一样吧，就是比如说我和你本科拿到的是法学，是什么学什么什么来着，法什么的那个
Bachelor of Law。
你看吧，你们自己都不在意你们的学校。
对对对，法学学士，就是这个分类好像不太一样吧。那个 Master of Arts 它是不是就是指文科啊？
艺术吧，应该是
应该是，就是但是它也有那个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哦，
对，
明白了，就是说
他分的还蛮细的，
也有不同的是吧？
对，
好奇怪，确实会很尴尬。
对，这个聊偏了，我就想聊一下，就是如果我要找下一份工作的话啊，当然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要找，
到底是谁啊？天天喊着要换工作。
主要是我觉得工作年限太短的话，要换你也得先拿出点成绩来换嘛，对吧？至少得告诉别人说你工作这段时间你做出了怎样的成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换下一份工作的话，我比较期望的是，第一，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和成长空间。因为说实话，目前的工作确实平台大，公司也大，但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学习和成长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如果换工作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就是直接带我的领导，他的专业性，我希望是一个业内比较专业的人可以来一起共事，然后给我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和指导的一个方向。对，我觉得我目前来看比较看重这两点吧。嗯，然后可能换下一份工作也会考虑地区嘛，是继续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或者说去到有男朋友的地方。对，这些也是考虑的因素吧。
猝不及防，一口狗粮。
对，杨哥说我就是选择比较系统嘛，对吧？
嗯，对。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的选择是没有这么系统的，我去年的时候就好像是很一根筋的，就是想哦，我考研没有考上，那我就去要么去考规培，要么就是二战，然后我也没有想去调剂啊这些，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特别是就是今年又特别努力嘛，然后再加上今年其实这个形势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真的要慎重一点，就是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年我首先就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确定我自己的目标就是至少是有书读，然后确定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再去做别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像杨哥说选择现在这个公司，其实我觉得杨哥也挺明白自己要什么的，因为你就想要的就是一个分数高一点的，对吧？就是想要一个可能评价会好一点的大一点的公司。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只是可能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想的更细一点，就是通过把自己每个想要的东西把它堆起来，然后堆起来之后，然后最后去到我最终想要的那个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本科歧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之前有讲到的那个贴标签，就是大家在面对很多的人的时候，特别像 HR 他会面对很多的求职者的时候，那他自己肯定会想要有一个最便捷或者说最准确的办法去处理这些人。那么可能会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有名声一点的学校，这个学校里面的脑残的浓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他们想要一点正常人吧。我觉得
我前两天在跟客户吃饭，跟他们闲聊的时候就说到，他们公司其实给9851会更安排更多打印的工作，这也并不一定。就是我看还是要取决于公司的一个状态，当然他们还是会更欢迎9851的学生吧。包括因为我自己对这六个数字非常敏感，就在于我本科当时要申请英国的研究生，然后那些明明在我看来绩点没有我好，然后各方面的经历没有我丰富的那些学生，只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校是211或者985，他们就比较可以拿到一个比较低的这种 conditional offer。 所以像我的话，我的分数就会要求很高，比如说 GPA 是满分是4，他会要求我达到 3.8 甚至 3.85。但是如果你是211出来的，那么你的 GPA 要求可能只要3.75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东西当时也是已经经历过一轮了。现在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想到又经历了一轮，真的是生活。
这个就是歧视啊，就是歧视是无所不在的吧，我觉得。
对，就但是这个也不好说多了，就是听起来好像我很看不惯那些211就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其实肯定有他们自己过人之处了，对吧？
我没有
阿飘感到惊慌。
但是说实话真的，就特别是这次挑战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挺不公平的，因为就考那个学校有很多就是那种就比较高分的，但是会被像我这种就是别的学校刷下来的这种调剂的给挤掉。当然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些被挤掉的人，其实就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就怎么说呢，就是社会就是残忍的吧，只能这样说了。
丛林法则，就是其实这个竞争真的是还蛮激烈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我这种性子的人，就是我一方面是一个挺要强的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是一个挺想要随遇而安的人，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份工作摆在我的眼前，我就想说既然看对眼了，那就选择它吧。就我觉得我在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很多就是说领导啊这些以外，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诚意吧。就是他们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就是我是被他们所需要的。然后这个是我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其实困扰我特别特别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学的专业在我看来其实它的实用性不高。我很担心包括我在研究生期间研究的很多课题在我看来就是纸上谈兵，它甚至只是基于一些理论上面再造出来的理论，很难真的说对这个社会进步有什么作用。然后我就一直不明白我学这些东西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正面影响。就是对于很多像我父母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跟你闲聊的时候聊得很开心，但是你真的能去拿来做点什么吗？也挺难的。那我有一种就是一直以来会有一个这样的困扰，就觉得我是这个专业就是不被需要的。所以当这个工作能够给我一种被需要感的时候，我还蛮乐意去接受它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工作这一年里面，我没有怎么在办公室好好上过班，所以就是看到这周这个话题，就是说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小困难，就可以说是小困难吧，我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很大很难挑战的事情，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摩擦。然后我心理上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是改变好像也没有那么明显。对，我就是仔细的回想一下这一年的经过，好像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一眨眼一年工作时间就过去了，但是好像没有做很多事情。这疫情就是受到疫情影响的这几个月里面，就基本上是在家里窝着，然后生活和工作有一种停滞的感觉，但每天还是在往前走，但你就是觉得时间是停在这边的。
我的感受会不太一样，因为我其实经历了特别多，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从一个正常作息的留学生，到一个突然要逃回来的留学生，再到一个开始赶论文以及同时想要找工作的留学生，到现在开始入职的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其实我整个短短的几个月里面，这个身份的转换是非常的密集的。然后在我看来，就是我怎么说，我也没有准备好真正的进入这个社会，但是我能够感觉到我两种角色在撕扯，因为我同时还要写毕业论文，所以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学生，有的时候是一个工作者。那么我试着吧，就是说把我做学生的一些习惯能够融入到我的工作中去，比如说可以试着多做一些回顾，就是说我当天做了哪些任务，然后哪些需要我自己去反省一下，或者哪些是我自己的心得我可以记下来的，就是尽可能的像记笔记一样的去做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两个身份是可以重合的。但是确实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进入社会之后，我开始工作之后，看待这个社会的这种状态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调整。比如说我跟我父母在交流的时候，就不会像他们原来感受到的那样，就是充满了一个学生的想法，或者说很多概念，就是跟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只是在抛出一个很学生气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虚的站不住脚的。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会觉得我说话的方式也好，或者做事的 那种态度也好，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我更像一个可以跟他们对等交流的成熟的大人。这个是我能够比较感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吧。但因为我的办公室就是大家就很年轻啊，跟我的岁数都差不多，甚至我比他们一些已经入职一年的员工都还要年纪大，所以交流方面并不会让我特别的感受到说这种社会当中来自不同的年纪段或者不同的阶层段会对你形成的一些影响，就这方面我是没有感觉的。但另一个感觉呢还有很深的就是通勤。杨哥前两天说到那个 CBD 的那个事情，其实他说他现在去 CBD 做白领了，就是这种感觉真好。然后其实我也在 CBD， 但我没有同样的因为 CBD 而感觉到很好。因为我觉得啊，主要的原因真的是通勤，因为我的通勤早上是挤地铁，大概是50分钟，然后回家的话，我坐公交大概是，快的话大概是在80分钟。如果是漫长一点就是90分钟，或者更漫长比如说堵车那么就是2个小时。但是因为选择公交的原因它是一辆直达，主要它这么时间久是因为最近一直在我们家那块在造一个新的地铁线，所以它很堵，路比较不好开，我也理解了。然后但是就是说这个漫长的通勤时间其实是很挤占我的一个作息的时间的，而且我不太受得了那个噪音，这种车开动的声音，所以这一块吧，一听到那个声音就让我觉得哦，我要开始工作了，我现在的新身份是一个社会人，就是会让我有这样子的特殊的一些情绪调动。
说到这个就是我再补充几个特别接地气的点哦。我发现就是从学生转变到社会人之后，我确实体会到赚每一笔钱都很不容易，所以在花每一笔钱的时候会非常的问问自己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就是会能体会到赚钱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钱不是大风吹过来的。就是这点变化就是我父母都很就是深切的体会到了我的这方面的有一些这样的改变。然后还有朱怡说的通勤的事情，我确实也觉得就是如果通勤占用你很长的就是很长时间的话你整个上班的幸福感会下降，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觉得我每天早晨我要坐很久的车我才能到公司，就是还没有到公司之前我觉得我已经累了，就有这种感受吧。然后但是我这边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要去香港上班嘛，所以我租在口岸的附近，然后现在被临时安排到深圳办公室去办公。我每天的上班路径其实是一个逆高峰，就是别人都是从北往南走，走到深圳 CBD 这边，然后我是从南往北走，然后回家又是从北往南，就相当于两段都是逆高峰，所以我也没有太遇到过高峰期上不进去地铁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一年就是工作啊什么极早高峰啊我也没有遇到过，然后晚高峰我也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些按理说应该是大城市小白领应该遇到的工作上面的不能说磨难吧，就是经历，我好像都没有。对，所以我的感受并不是很深刻这样子。
那还是很好的，就是避开这些吧，能避开就避开。
那我就想起上学时候沙河的早高峰。
我的天哪，那是噩梦啊，真的，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我记得我之前去望京实习的时候，那个地铁上面就是特别特别挤嘛，我就看到有一个红色穿红色连衣裙的姑娘，她的高跟鞋突然之间飞了出来，就是我站在车厢外面，然后本来我在挤上去，但是当那个高跟鞋被挤出来的时候，我就吓得不敢再往里头挤了，就挤成那个样子，而且那个姑娘也没有机会说出来把她那双鞋子再捡回去。
天哪，我居然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哎。
我可能忘记告诉你了吧，
你可能当时太震惊了。
哦，真的挺近，就是你知道的，就是北京的地铁，就是它的规划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合理。当然我现在也没觉得上海的特别合理啊，就是上海也是居民区挤在一些地方，然后大家都挤着那几站去下，就是情况还是差不多。但是北京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点，所以在那种像我们沙河那儿，很多的人会挤在同一站上面，然后可能你光进个站，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就要半个小时，你再上去就多久多久，你还不一定呢。就是确实会有这样那样子的问题吧。如果你真的在通勤的话，因为我在学生期间就不会挤着早高峰出门，所以我一度是不知道原来地铁是挤的。
然后
我觉得
就是像比如说毕业生嘛，就选择到大城市工作的一般都会经历过比如说很残酷的春秋招，这是一道坎。第二道坎是在大城市租房，然后第三个是经历大城市的早晚高峰。
对对
对，就这些。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吧，就是因为我没有租房的困扰了，今年我额外多出来的一个新的困扰就是劳动合同。我不知道你在签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啊？就是我特地学习了一晚上的劳动法。
向你学习。
朱一还跟我说啊，好好后悔啊，什么好好难过呀，就是学了一晚上的东西都没有派上用场。
对对对，因为本来说好周一跟我签嘛，然后呢，我到了那之后，那天老板没有带公章，所以就又跟我说拖一天吧，明天再签。然后我当时想，哦天哪，老娘昨天学了一晚上，然后就没有用上，就有一点点遗憾，就真的还那个啊。不过其实我在这里就是想跟你们俩就是说，阿飘说吧，杨哥其实不用那么在意了，就是你已经有签这种经验了，就是确实如果说你的这份劳动合同，我应该跟你说过吧，就是如果你这份劳动合同在签的时候公司先敲章，那其实说明这个公司还是比较就是正规的，而且是相当程度上诚意，就是真的还可能啊，就是在待人接物上会对员工比较宽容的。因为我知道网，我就在学习劳动法的同时，我其实上网看了很多资料嘛，就有人就直接说，其实很多的公司根本不会 care 是不是先给你敲章这件事情，但是你先签名然后再敲章，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对你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有可能最后对方这份合同就没有敲章，你其实很难真正意义上的保障自己的权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来。但如果对方先敲了章，就是他先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多多少少对你是一份保护。
对，你有跟我讲过这个。
对对对，我学习了很多，真的就是
I know。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挺好的，就我最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我陪我妈妈去签了一个租房的合同嘛，他要把那个租房租出，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就是觉得签合同这个过程现在变得更熟练了，就是我已经能够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我需要注意的，然后整个过程就是对方在跟我签的时候其实他提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要求，然后我就可以通过我学的皮毛就把对方就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就最后把这个合同还比较顺利的签下来了。
就也是说还是就是你做一些准备之后，就很多事情你做了准备之后可能就不需要了，但是做了准备会比没有做准备要好。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朱怡在最开始的时候想说啊，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甚至说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我就觉得我们可能结尾的时候还是要给大家真实的给一点啊，给一点建议。我会先说，如果有什么没有讲到的地方你们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可以分为几类人，就是如果是即将要高考的，我就想说你在选学校选专业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想，就是你可能要选一个名声或者说名气稍微大一点的学校。选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要选一个专业技能或者说专业性稍微强一点的学校。因为像朱怡还有杨哥的话，你们本科算是学的比较偏文科类的东西，那这种文科类的东西其实 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的可能性就会稍微大一点点。那你学一个可能偏专业性一点的东西的话，你被取代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点。然后还有对于本科生的话，不论你在毕业之后你是要继续学习还是马上要走入社会，我觉得在本科期间认真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我的话，我本科期间其实就不是很认真学习的一个人，这也就导致了我在毕业之后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受到了社会的一些折磨。而且最近我有在练习本科期间教的一些东西，我有感觉到其实那些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只是我当时没有真正的认真的去理解它，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本科生来说，把当前该做的事情做好，会比去想一些什么风花雪月，或者说想一些太过理想化的事情要重要一些。然后对于即将走入工作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想，就是你自己比较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可能有的工作它会比较累，它的工资比较高，有的工作它可能比较清闲，但是可能工资会稍微没有那么让你满意。那你就要想，你到底你想要的方向是哪一个。我们并不能说哪一个东西它是错的，但是你要明白，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是适合你的，有一个东西它不适合你。因为可能有的人他在一个很压力很大，然后工资比较高的工作里面，他可能也并不会很快乐，同时他有可能因为压力太大，结果最后也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很好的收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应该要去好好想一想的地方吧，就是你做任何决定之前想清楚，会比你没有想清楚我觉得你未来后悔的概率会小一点点。就这样。
好棒哦，鼓掌。
我就补充一点点啊，就是因为杨哥和我的专业确实说实话都是可替代性很高的，就是也不是说可替代性很高，而是说我们这个专业呢它是入门，然后你要深入的变成一个大牛其实很困难。因为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做这个政治学相关的东西的话，我要研究它肯定是需要很深的背景的，就是你要往深入去挖。但这个的话呢，很多人其实作为一个学者，他都不一，就是一些已经成功的学者，他都不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完善的资料去做这样的研究。那么光从这个上面来看呢，它其实已经天然的设置了很多的屏障，让你很难的变成行业界的一些无可取代的大人物。那么就是对于我自己呢，就我现在找工作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接下来做的这份工作要有不可取代性，就是我这个人的那些特色，个人的这些能力要最终可以转化成我自己的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曾经的实习呢其实都是偏编辑岗或者偏一些行政类的比如说支持性的工作。但是呢我现在的话会想要进行一些比较偏主动的需要我自己去探索的岗位。所以这种就是大家可以看，如果你们想要就是在未来在这个职业规划方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需求的话，也是要在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跟面试的那些比如说 HR 也好，或者你们直接老板面的话也好，就是可以直接跟他们讨论就是这个公司里面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个人提升，这种个人能力的提升它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是你想要像我这个样子，就是偏社交类啊，或者偏主动一些这种偏市场吧，那就是说可以跟他们去好好的交流，然后表达一下你自己的一些需求。如果说就是这个公司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我相信是可以把握住的。而且去把握一下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吧，因为特别是万金油系列的这些专业确实是需要有一技之长。那这个如果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机会去获得的话，可能实习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